位听友好，炼狱是人的希望所在之地，人在生活中不可能无罪，即便是虔诚的基督徒也一定会犯有各类罪，这是由于人的罪性。这些罪过可能是认识上的迷误，或是一时意志的软弱，或是遭人误导诱骗，但基督教相信人生的成功就是获得神恩的救赎，而炼狱则是通向救赎的中间阶段。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巨人时代文艺复兴第四节，站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诗人但丁的神曲诞生，炼狱篇上篇。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炼狱这个观念是否表明基督教对人性的乐观的看法呢？
你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其实呢它是个神学问题。简单的说呢，就是神会给某些人一个机会，让他们有可能补救自己的罪过而获得进入天堂的机会。炼狱这个 Bukhgabori 本意就是洗涤罪过之所，所以有人就将它译为涤罪之所。天主教认为呢，你只有是一个纯净的灵魂，你才能入天堂，那些犯有不赦之罪的人那就只能下地狱。但是你芸芸众生孰能无过，你如果资格审查过于苛严，那天堂之中必然寂寥无人，这不符合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心意。于是自教父时代起呢，一些重要的宗教思想家就开始设想啊，那些无意中犯有轻罪的人可以通过生前忏悔和死后灵魂经炼狱而得救的可能。大哲圣奥古斯丁啊，在他的忏悔录中就多次的请求天主给他一个洗涤灵魂的机会，即便他在生前的苦修与忏悔并未完全享有蒙恩得救的机会，那么死后呢，灵魂仍然可以经炼狱而补救。待洗尽一切尘世的罪过呢，人仍可进天堂。这个思想呢，成为天主教掌控信徒的教义。发展到后来呢，就把涤罪呢当成了一桩买卖，所以才有了赎罪券这种东西。所谓金钱飞入囊，灵魂上天堂，这句当时的流行语呢，就正说明腐败的教士阶层用花钱赎罪代替了炼狱这个净化的过程。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讲宗教改革的时候呢已经讲过。不过但丁在写神曲的时候呢，炼狱的观念是被他全盘接受，从而构思出呢地狱、炼狱、天堂这三个人死后居住的地方。
看来但丁心中已经安排好那些他认为可以获救的人的去处了。
当然了，我们在前面说过，在天主教的教义中呢，炼狱它就是个观念，是一个清洗罪恶的过程，但是但丁呢却把它描绘成是一座高山，它屹立在海洋之中，分成三部分。首先是外围部分，人死后的灵魂呢似乎是渡海而来，那你在海滨登陆之后呢，就按照罪过的轻重决定在炼狱外围停留的时间。曾经被逐出教会的人呢，临终忏悔而被神宽恕的人呢，他们需要等待的时间要比他们被逐出教会的时间长30倍。那些平日呢不近神事到临终才忏悔的人，需要在此等候的时间与他们在尘世忽略圣事的时间相同。若有善行的人或者亲友为这些亡魂虔诚祈祷，那么亡魂停留的时间呢就会缩短，离开了外围的人就可进入炼狱之门。从入门到达山顶上的地上乐园呢，一共就有7层平台。因为人在炼狱中呢，要洗刷教会 所规定的七宗罪，也就是傲慢、妒忌、愤怒、怠惰、贪财、贪食、贪色。那么听友们要注意了，但丁他是根据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认为是爱的对象出了错，所以犯罪。你比如说，傲慢、妒忌、愤怒这些情绪是爱他人之不利，怠惰则是爱善心之不足。本来应该兢兢业业做善事，你却因为懒而随波逐流，这就是爱善之不足。贪财、贪色、贪食则是爱之太甚、过度而引起的罪过。我们能看出来啊，这里的罪过比起地狱中的那些凶杀、奸淫、贪污等等罪名，哎，要轻得多。人犯了哪个罪呢？他就要在与罪过相当的那层平台上呢净化，所以每层平台都有被但丁找出来的与之相关的代表人物。但丁就是通过这些人物的经历来表达他的道德诉求。这个炼狱呢，就更具中世纪的赎罪的色彩。那么由于离开了地狱那个阴森可怖的场所啊，炼狱篇中色彩大变，让人心情愉快不少。但丁也因之写下了很多美丽的令人传颂的句子，比如他吟诵道：我刚一走出了使我伤心惨目的死亡戏份，凝聚在明净无云的天空上是那东方蓝宝石般柔和的颜色，顿时使我眼睛重感愉快。那颗引起爱情的美丽行星使整个东方都在微笑。这个诗行呢，如果是用意大利的原文来朗诵呢，那是音节铿锵，充满了音乐感。
确实能感觉到但丁的心情有了变化。
是的，在炼狱篇里啊，但丁对碰到的那些灵魂就更多了些宽容、怜悯，甚至尊重，不像在地狱篇中是有很严厉的批判。但丁在炼狱中，他遇到的第一个人是古罗马政治家小加图，这里面呢是有很深的寓意。加图呢是炼狱之门的看门人，他呢就拦住了但丁，问他：你怎么到了这儿啊？这个时候呢，但丁仰仗的向导罗马大诗人维吉尔呢就上来解释说呢，他是来寻求自由的，为自由舍身的人知道自由如何宝贵，你是知道的，因为在乌提卡为自由而死，你不以为苦。为什么维吉尔要点名加图他知道为自由而死是光荣呢？这就要说到小加图这个人。那么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就称小加图呢是一个铁面无私、公正不阿、具有献身精神的人。他看到凯撒大权在握，就认为他有颠覆罗马共和国的企图，他就站出来公开与凯撒作对。因为小加图相信呢，是只有在共和国中人才会有自由，他对自由呢有一种超出寻常的信念。结果在内战的时候呢，他就与庞培站在一起去反对凯撒，兵败后呢，他困守乌提卡，最后失败自杀。但丁在他的《地质论》中呢，曾经赞扬加图，说他是真正自由的最严峻的战士，为了在世界上激发起对自由的热爱，他宁可作为自由人舍弃生命，而不肯作为丧失自由者苟全性命，这证明自由是多么宝贵。那么我们在前面给听友们介绍过呀，因自杀而死的人是注定要在地狱中受煎熬的呀，可是但丁呢却把小加图放到了炼狱中让他守门，这反映出但丁的价值取向，那就是自由的绝对价值。
但丁在《炼狱》篇中讲历史人物，是不是借此来阐述他的政治理想呢？
是的，你比如说，他还讲到西西里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私生子曼弗雷德，这是一个很有政治才能的人。他曾经以摄政王的身份统治意大利半岛的南部，他曾有雄心呢要统一意大利，因此他同教廷就激烈斗争，成了意大利吉伯林党的首领。后来呢，他以摄政王的身份夺取了西西里王的宝座，为此受到教廷的绝罚，被开除教籍。教皇克莱门特就叫法王路易九世的弟弟呢查理前来干涉，他让法国人呢夺取那不勒斯和罗马。那么曼弗雷德是与法军奋战，那最后战死了，尸首呢就被随便埋在桥头。那教皇还让每个士兵呢往他的埋骨处呢去扔一块石头。但丁就对他寄予满腹的同情，因为但丁始终认为那意大利呢是需要有一位明君来统治，保卫意大利不被外国人瓜分，这样意大利人呢才是自由的。但丁惋惜曼弗雷德是壮志未酬，以致意大利依然四分五裂。他当时描述意大利的状况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哎，奴隶般的意大利呀，苦难的旅社，暴风雨中无舵手的船，你不是地上的女主人，而是娼妓。如今你境内的活人无时不处于战争状态，同一城墙、同一城壕里的人都自相残杀。可怜虫啊，你环顾沿海看看，境内是否有享受和平的地方？为此呢，他希望能够宽恕曼弗雷德，让他在炼狱中洗尽罪恶。这显然呢是借历史人物来表明他自己的政治态度。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
好的，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艺复兴巨人的时代》第四节，站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诗人但丁的神曲的诞生，炼狱篇上篇。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